今天我们要第九次谈到阿嘎普的爱，算一算时间也过得很快，已经第九次了。不知道各位在前面八次里面有没有尝试着去活出你所领受的关于阿嘎普的爱的真理呢？又或者我们在心里面告诉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自己说啊，这个你知道做不到。今天我们要谈的阿嘎培的爱呢，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定的题目呢是可喜爱的，是可喜爱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什么是可喜爱的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阿嘎培的爱哦，虽然终于在前面八次里面，我好像我们讲的比较清楚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好像做不到这件事情，反正我原来那样子也活得还不错，是更可喜爱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到底什么是我们心里面可喜爱的。所谓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呢，其实我们照着字面看呢，有时候我们会误会啊，我们以为是我们就爱看真理啊，然后我们就那个指责那些不义的人啊。原文的意思呢是不因为不义的或者作恶的事情而欢喜啊，而是与真理一同欢喜啊，不因为不义的事情而欢喜，而是与真理一同欢喜啊。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喜欢会让我们以为是我们要去喜欢，其实不是，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以它为欢喜。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或许我们或多或少有啊，就是我们会羡慕别人作恶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啊，虽然他这样子好像有点手法有点恶劣，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哦，他的结果还不错呢，啊。然后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 debate 啊，这个 debate 是，那我们可不可以也作恶，还是我们不要做的这么恶，就是你知道，稍微恶一点点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平常的生活呢，我们比较会 honor 尊荣真实呢，还是会 honor 那个作假，但是看起来比较光鲜亮丽的。的人呢，不喜欢不义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像一个正义使者一样直指别人的恶。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分享，然后呢我就发现哇，他常常会去念他的另外一半，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老要念你的另外一半呢？念另外一半也不会让事情更好啊，你为什么要老是念他呢？帮助他嘛，不要老是念他嘛。然后我这个朋友呢想了一想就说，哎，我这样做很合圣经耶。我说哪里合圣经？他说因为我不喜欢不义啊。可是其实不喜欢不义，不是当有不义的事情发生你就去指责他，你就去一定要把他铲除掉，不不不不，而是神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不义的事情而感到欢喜，而感到他是可喜爱的。那么神要我们因为什么而欢喜而感到可喜爱的呢？那件事情是可喜爱的呢？因为真理，因为真理，神要我们因为真理而欢喜。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处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义和真理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是不喜欢不义，一个是只喜欢真理。但是不义跟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马书正好谈到了这两个概念的矛盾之处到底在哪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什么叫不虔不义的人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什么叫做不义呢？或者不义的行为是什么呢？不义的行为就是 阻挡真理，阻挡真理。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任何阻挡真理的事情呢？可能我们跟别人讲了一个原则，说你要这样做，然后呢，但是对于他怎么做呢，模模糊糊的，反正达到目标就好了，我们也不去探究。那当我们长期的不去探究他们做的方法可能不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别人产生一种印象，是我们好像对不义也没有这么讨厌，然后呢，我们对真理也没有那么喜欢，慢慢的会不会给别人一种印象，是我们并没有 promote 真理，并没有去那个推动真理，那慢慢的可能别人也会觉得，哎，这样做也行啊，那我们就成了阻挡真理的人。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立刻这么绝对的对或错的，很多事情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哎，有一天就突然变成是阻挡真理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行不义的人就是阻挡真理的人，把不义和真理做了一个连结。所以什么是不义呢？就是阻挡真理，不是做错真理，是阻挡真理。这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做错真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而且我违背了真理，这叫做错。可是行不义不是做错了或者没有做真理，而是没有让真理自由的运行，阻挡了真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我们要比较两组两个概念。第一组的两个概念叫做神说和我以为。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当耶稣在旷野40天受了饥饿，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任何人心里面最喜爱的肯定是食物。而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第一个开头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石头变食物呢？你做得到了，你是神的儿子不是吗？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个不因为不义而欢喜，却因为真理而欢喜的选择。他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什么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就是真理。所以简单的说，耶稣回答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真理，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呢，相对于神所说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以为的，我以为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大家都这样做，我以为的。可是关键是，神口里所说的是什么？神说的是什么？但是你也知道，如果你继续读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读下去的话，你也会知道，哎，撒旦也不是笨蛋哦。撒旦呢，也开始用神所说的话来试探耶稣。撒旦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要跳下去，然后跟他说，经上记着说，也就是神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哦。哎，糟糕了！这个时候好像是神说的，那我是不是就要这样做呢？你知道，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选择的。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不行，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想到，哎，好像圣经里面某一句话也没有完全说它不行嘛，对吗？各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比较第二个。两个概念，我们刚刚说有两组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神说和我以为，第二个是什么呢？是神的性情和我以为神说，请注意这个差别啊。第一个是神的性情，另外一边是我以为神说。我们常常啊， 把神说放到我以为的这个刮胡里面啊，就是我以为神这样说，神这样说，只是我们常常去掉我以为的三个字啊，我们就说啊，神是这样说的。可是呢，当我们自己都有时候搞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明白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子的。那我自己2003年到2012年之间，大概有九年的时间生活在美国。我在美国生活的越久呢，我跟我父亲的联系的时间当然就越少。然后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生活的后面几年呢，我这个常常有一些人呢从台湾回来啊，就来跟我说，哎，我刚从台湾回来，哎，我听到你父亲的讲道啊，那我就 OK， 你听到我父亲的讲道很好啊。然后呢，他就说，哎，你父亲哦在讲道里面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时候我一听啊，我就知道不可能，那不可能是我的爸爸会讲出来的话。然后对方就都说，真的，我听到，我在现场啊，你有没有在现场？可是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不可能是我爸讲的话。其实我没有听到我爸讲的那些话，对吗？那我为什么知道那个不会是我爸讲出来的话呢？我怎么判断呢？不单单是从那个文字本身而已，而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性情，明白他做事的风格，所以我能够判断说，哦，这个不像他的风格了。我们常常对我们很熟悉的朋友，我们也会这样判断，不是吗？当你有另外一个人跟你说，哦，你那个朋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想这怎么可能是我那个朋友做的呢？一定很怪，要么就是有别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你太认识那个人，你知道他做事的风格和性情。对，有时候好像撒旦或者我们心里面那种罪恶的声音会对你说，哎，圣经你有这样写啊，你为什么不照做呢？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真理哦。但是我们更需要认识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神的性情。如果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做的事情本身却完全不合乎神的性情，那你觉得这有可能是神要你去做的吗？不可能。神照着他的性情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做得出来的结果却没有神的性情，这非常怪啊。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呢，我们是照着武当的心法，武当派的心法打出来的拳就应该会有武当派的样子，而不会打出少林拳呢。各位弟兄姐妹，活出阿嘎培的爱是不以阻挡真理的事情为欢喜的，即便众人都觉得，哎，阻挡真理的事情结果也还不错，也好像也还蛮好的，对吗？是可喜悦的吧。但是阿嘎培的爱是什么呢？阿嘎培的爱是在所有的爱的里面，关系的里面，我们单单以神所说的话为欢喜，为我们让我们心情愉快的那个原因。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跑过业务，我也没跑过业务，但是有时候听一些业务讲，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你知道跑业务会有业绩压力的，而且那业绩压力很实在的，就是每个月 有很多公司啊，他们会把你的业绩直接列成一张表啊，画在贴在墙壁上，哇，那是有压力，很有压力的。那如果你是一个跑业务的，然后你老是跑全公司最后一名，你会不会很沮丧呢？当然会啊。那这个时候你可喜悦的是什么呢？希望能够跑更多业务啊，能够接到更多单啊。可是你就暂时做不到，有一天呢，你的老板就把你叫去了，说，哎，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每个月业绩都最差，你是要怎么办呢？那老板就发慈悲啊，就跟你说，那我把那个业绩最好的介绍给你，那有一天我让他不用上班，他就陪着你去跑业务，然后 请他给你一点建议好了。哦，很好啊，嗯，就是老板的帮忙啊。那所以呢，你有一天就去跑业务，然后你那个业绩跑最好的那个公司同仁呢，就跟着你一起跑，就观察你怎么跑业务。然后呢，你跟几个客户谈完以后，你这个业绩好的人就跟你说了，说哎，我发现了，这个你的问题啊，不是不认真不勤劳，哎，我发现你很认真很诚恳也很勤劳，可是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啊，你懂吗？就是讲话的艺术，讲话要有艺术，有些话呢要讲，有些话呢不要讲，有些话呢要模糊，有些话呢甚至你知道你懂的。嗯，那个同事 同仁可能就做了一个手势给你看，那你懂的，瞬间你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啊，这个无奸不成商嘛，嗯，一定要这个在里面做一点小技巧啊，这个叫做说话的艺术。好了，问题来了，你到底要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子，可能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甚至说了谎话呢？然后你回去就祷告了，主啊，我该不该说谎话呢？这个时候你很快就知道嘛，不能，不应该，因为神不让我们说谎话，神要我们说真理啊，神要我们说 truth 啊。OK， 好，所以这个 debate 就没了，这个自我的辩驳就停了。但是呢，过没多久，你又接到教会的这个牧师打电话来嘛，说：“哎呀，我们教会啊要建堂啊，我们教会啊最近要做宣教的奉献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上帝更多的祝福啊。”哇，你就想了，突然你转念一想，哎呀，如果我能够这个赚更多钱了，我就能够有更多的宣教奉献，我就能够更多的帮助教会建堂了，这是荣耀神的嘛。那跑业务那些，你知道业界大家都这样子似乎也是来帮助神建造圣殿呢、和帮助神的宣教工作啊。而你慢慢就被那个例外的声音说服了，好像又是合乎神心意的，好像是哦。可是你要怎么判断？除了直接从圣经判断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这是不是符合神的性格啊？各位，什么是真理呢？它一定是神所说的话。而且呢，行出来这些话的时候，刚刚我们说那个不义和阻挡真理之间有一个动词叫做行不义啊，行出不义和阻挡真理的人啊，各位，当行出来的时候，那个结果会不会还是一样符合神的性情？如果不会，那个恐怕不是真理耶。事实上，这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啊。亚当和夏娃觉得，吃那个果子才是可喜爱的啊。啊，他们这个，他们对那个蛇的诱惑，他们的回答是，他们最后摘下那一颗果子吃的原因是，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们觉得吃那个果子也不错啊，是令人欢喜的。是可喜爱的、啊、但是呢，各位，你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的真理是什么吗？神对伊甸园里面给人的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其实只有一条一戒、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即便那个果子你认为可喜爱啊，有各种优点啊，可是他却阻挡了真理，这个可喜爱的感觉却阻挡了真理，因为真理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各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欢喜，而要与神所说的话在一起，要因为神所说的话而欢喜。我们的人生中有多少看了我们也觉得很好，但其实是那一颗果子的这一类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阿加佩的爱不是因为某件事情是可喜爱的，所以它就是可喜爱的， 一件事情是可喜爱的，你当然会喜欢他，会因为他而欢喜，这很正常的。但是 agape 的爱是单单把神所说的话，合乎神性情的事情，看成唯一可喜爱的。讲到目前为止，可能各位都觉得，哎，讲的有道理，可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我们刚举了耶稣在旷野遇到试探的例子，其实各位，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我们生命的旷野，我们的财务可能会碰到旷野，说不定你现在就在经历那个财务的旷野，我们的职场可能会遇到旷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遇到旷野，我们的智慧可能会遇到旷野，突然卡住了，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说不定我们的婚姻遇到了旷野，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有很多的旷野。你现在遇见的旷野是什么？你现在遇见的困难是什么？各位，有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旷野，可是关键是，当你在旷野中的时候，当你在困难中的时候，什么事情是出现在你眼前，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可喜爱的事情呢？那些是什么呢？就好像耶稣在旷野里面肚子饿了，哇，那个面包可能就是可喜爱的事情。在你的旷野里面，在你所遇见的各个层面，所遇见的旷野里面，那个可爱的那个直觉是什么？无论那个是什么，你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吗？叫做那个真的是出于神的吗？各位，当你跟人的关系很尴尬的时候，最可喜爱的是什么呢？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当你跟人不愉快的时候，当下的那个处境里面，对你而言最可喜爱的是什么呢？砝码回去吗？当你碰到了不理智的客户，甚至莫名其妙来告你的客户，你觉得最可喜爱的当下的那个是什么呢？说不定是你捅我一刀，我捅你十刀，我不知道各位会觉得最可喜爱的是什么。无论那个是什么，就算是你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或者就算你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要这样做的，我依然要多问你一个问题，叫做那真的是出于神的吗？出于神的未必是经过你的评估以后你觉得可喜爱的。阿卡培的爱不是要找出到达我喜爱的地方的最短的途径。我再说一次，阿卡培的爱不是要找出到达我喜爱的那个地方最短的途径，而是要找出到达神心意里面最短的途径。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家庭关系里面、职场里面，在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就算是在超级市场跟人结账、跟那个结账的那个人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需要找出的是到达神心意里面最短的途径，而不是我喜欢的最短的途径。只是有些时候，不是永远啊，有些时候跟神心意最短的途径呢，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不一定那么可爱。就好像那个不能吃的果子啊，哎，看起来也很近啊，就拿下来就可以吃啊，这是我喜爱的最短的途径，对吗？达到我喜爱的最快的方法，可是却变成了达到神心意最远的方法。因此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不义的事情而欢喜，反而要因为真理而欢喜。让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的去走上一条神喜爱的道路，找到那个走进神喜爱的心意里面最短的那条路，而不是我喜爱的那个目标最短的路。等一下各位在分组的时候，我要请你们做两个分享。 第一个，分享在你的人生中曾经觉得什么是可喜爱的，但是现在的你知道那不是出于神的，或者那个只是出于你自己说的而不是神说的，或者是你以为神这样说，可是现在的你知道其实那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人生里面曾经觉得什么是可喜爱的，但是那却不是出于神。第二件事情呢，我请你们接下来几天做，就是持续的关注你自己，持续的注意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念头，在生活中的每件大小事里面，你怎么做选择呢？你选择的过程有哪些念头在互相的 debate， 在互相的挣扎呢？你是选择自己可喜爱的呢，还是把神所说的当成你唯一可喜爱的呢？ OK， 如果你发现哎呦，你依然习惯的是把自己喜爱的当成可喜爱的，那怎么办呢？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回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不要等回家再回到神的面前，就在当下，当你发现哎呦，你怎么把自己喜爱的当成可喜爱的时候，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的客户都坐在你的对面，就赶快默默的在心里面呼求神，向他祷告，对他说，主啊，好难哦，我没做好，我就觉得我做不太到，怎么办，真的好难哦，求你帮助我吧，与我同行。你们会不会想，明明是我没做好，我怎么还好意思去跟神说我没做好？各位，连刚刚这样的想法都不是出于真理的，就怕你不去做而已，就怕你不去说而已，就怕你不回到神的面前而已。为什么我说连刚刚这样的想法都不是出于真理的呢？其实是出于撒旦的骗局。为什么呢？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忧虑，包括主啊，我怎么觉得我做不到，我求你帮助，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而且彼得前书 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什么叫做谨守警醒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非常的谨慎，永远都问，嘿，我现在这样的想法，我现在这样做，我现在那样想，是以不义为我喜爱的，还是以真理为我喜爱的呢？是我在活出神的心意吗？神的话吗？还是没有，我在活出我所以为的？所以他说，务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变成可吞吃的人。或许你习惯性的把自己喜欢的当作可喜爱的，所以你都照着自己的心意在活，或者你很努力的说服自己要照着神的心意活，但是最后还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活了，怎么办呢？各位，不要因为我们没做好就不好意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对他说，主啊，真的好难哦，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主啊，眼前这个客户好讨厌哦，我超想要把他掐死的，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的这个家人，我跟他相处了这么久，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好难哦，主啊，求你帮助我。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而我们要做的是要谨守警醒，千万不要放松，因为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等一下在你的小组里面分享在你的人生中曾经觉得什么是可喜爱的，但是那却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你自己说的，或者你以为神这样说的经验。第二件事情，就是关注在未来的几天，关注你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件大小事的里面，你是怎么做选择，你心里面的那个选择是怎么进行的，你是选择自己可喜爱的呢，还是把神所说的当成唯一 可喜爱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个罪人，从出娘胎到现在都是个罪人。主，我们心里面常常说服我们，甚至不用说服我们，就去行那个所谓不义的事情，我们就去阻挡真理。主，但是恳求你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就让我们心里面那个阻挡真理的一切都挪去。主，求你为我们除去那阻挡真理的一切，也让我们自己抵挡那些不义的事情，好让我们成为你真理顺畅流畅的导管。就愿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几天，让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